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时政社会
文化经贸，
以华人的声音谈澳洲，
以澳洲的视角看世界。
时政热线栏目正在行动，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李俊杰。
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欣。
谢欣，我们看到在上周四的时候啊，澳大利亚能源监管机构提高了指导电价，这意味着家庭和小企业呢面临电费上涨。
忍不住这个脸上的肌肉跳了一下哈，这个到了冬天这两天尤其特别的冷，一下降温了，因为据说是从南极过来的寒潮来了，那冬季是用电比较多的，这两天早上如果走得比较早的人，家里不开个暖气片，那把那个冰冷的裤子往身上套的时候都要鼓起莫大的勇气。
就是听众朋友在这个冬季你有哪些节省能源以及降低能源账单的经验呢？希望您拨打我们今天的正在行动热线节目电话1300-799-323 来分享您的经验。接下来我们先为您简短的回顾一下这个提高指导电价的这条新闻哈。面对洪涝灾害、俄乌战争和煤电厂停产，上周四澳大利亚能源监管机构 AER 做出了提高指导电价的决定，家庭和小企业将面临电费上涨。
能源机构前面俊杰已经提到了，在周四的时候也是5月26号发布了2022到2023年度政府指导电价哈，这个简称我们叫 DMO， 熟悉朋友就知道叫 Default Market Offer，有这样的一个指导电价。那政府呢，指导电价是每年每户平均的用电总量，它设了一个总净价的上限哈，
对，
给这客户选择能源服务商呢提供一个参考。
在新州，住宅客户的政府指导电价呢将从1512澳元升至2092澳元，以这个市场价来说呢，上升幅度在8.5%至14.1%之间。
我们再来看一下昆州的东南部，是1620澳元上升了11.3%，南澳呢是1840澳元上升了7.2%。
根据澳大利亚平均每年每户用电总支出来计算呢，指导电价的调整意味着住宅客户的电费支出每年可能会增长250澳元左右。
大家算一下就知道了，基本上一年是52个星期，差不多就将近5块钱，一个星期多5块钱啊。
对于商业客户呢，新州的政府指导价呢将从3782澳元上升到4901澳元哈，上升幅度是在10%至19.7%之间。
还是昆州东南部，是3446澳元是上涨了12.8%，南澳州呢是4539澳元上涨了5.7%。
能源监管机构表示呢，零售商的批发电价成本在新州上涨了41.4%，昆州上涨了49.5%。在南澳洲呢上涨了11.8%，背后原因包括非计划停电、煤炭及天然气价格上涨导致的发电量减少，以及新工厂的投资放缓等等。
大家可能在想，为什么这个电价涨这么多哈？涨价的原因是什么呢？能源监管机构他们的解释说呢，是俄乌战争还有新南威尔士州和昆州的极端天气影响了煤炭的供应，还有电力需求增加，还有包括这个发电厂的进一步非计划性的停电等等等等，这些因素呢是导致电价上涨的这么一个原因。
能源监管机构的主席克莱尔·萨维奇表示呢，这是一个艰难的决定，因为监管机构试图在消费者的额外生活成本压力，以确保零售商能够收回其不断上升的电力批发和网络成本之间取得平衡。
就能源监管机构说这是个艰难的决定，但对于老百姓来说也是比较艰难的哈。萨维奇我们看他怎么说，他说在制定这些新政府指导电价的时候呢，他们理解这对于一些可能已经生活在成本压力下的消费者来说会产生重大的影响，可能很多的家庭在冬季哪怕很冷，可能真的是不太敢用电，太就是没法让自己太舒服。
哎，这两天正好呢，我在看自己个人邮件的时候呢，这个我这个能源供应商给我发了说，我这个时间到了，应该继续看 新的合约有没有合适我的合约。
对，
以前的那个特殊合约已经没有了。
嗯，
我看了一下新的合约，比以前的合约要涨了也没多少，说实话。
嗯
嗯，大概一个月涨了几块钱，他那
个
核算下来哈、啊
嗯，
核算下来哈、啊，然后接下来这是一个重点哈、啊，能源监管机构有一个专门的比价网站啊，
嗯、
叫 Energy Made Easy，、
嗯、
网址就是这三个单词拼起来 energymadeeasy.gov.au。
嗯，
这个上面呢可以进行一个比价哈。这个萨维奇女士说呢，该网站目前显示的优惠，往往能够让这个住户住客户呢，就是住宅客户的这个用电客户哈，每年节省约400澳元左右，或者是24%的电费账单，
也不少了，将近有四分之一了。
嗯、对，我也在昨天的时候测试了一下这个网站，去测了一下啊，
哎、
对
比
了一下，
嗯，
比较了一下我用的那个能源机构的、那个、
已经是最便宜了。
不能说是最便宜，性价比已经是很高了，
非常高了。
说明、嗯、说明什么呢？就是我感觉
说明可以推荐给我们了
啊、哎！不，说明什么呢？说明就是你到了这个合约期到了之后，你一定要选一个合约。如果你要不选的话，懒得选或者是没有做动作的话，
嗯，
可能就会比较高了。
哦，
嗯，因为我那个如果不选的话，默认那个值就比较高。
哦，所以大家也是非常温馨提醒的一个生活的一个小 tips 哈，大家记住了，嗯
嗯。那么小企业呢，通过转换能源供应商呢，往往可以节省1308澳元，或者是29%的账单。那么刚才提到这个网站是 Energy Made Easy。
嗯，其实说到这个的话，会过日子的朋友基本上都知道哈，在家里不管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能源，还有包括电话，这个通讯公司你也是可以随时的调，因为有的公司经常自己在做 promo， 你可以他给出他一些 package 打包计划，比较各个这个商家之间能找到适合自己家庭的那种额度，你可以省不少的。
对，我有一种感，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平时看的时候就是对新客户总是怎么说呢？
优惠一些是吧？
优惠一些哈。
对对对，
嗯。即将上任的能源部长克里斯鲍文表示呢，在新工党政府的领导下呢，会引入更多的可再生能源，将给这个电力价格呢带来下行的一个推动力。
嗯，绿党领导人亚当班特就说呢，工党需要重新考虑不加快关闭燃煤发电的承诺。那么他说这个是个问题，因为推高了电价。
澳大利亚社会服务理事会能源主管凯利卡特说呢，新政府应该立即采取行动，更新其对能源监管机构的指导方针，通过降低零售利润率，将直接市场报价设定为引号有效价格，就像维州所做的那样。那么听众朋友，您面对这个能源监管机构提高这个指导电价哈，您有哪些节能以及降低能源账单的经验呢？
就省钱的方法，
省钱的方法呢？欢迎您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来分享您的经验。接下来我们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陈先生，陈先生您好。
是我吗？
哎，是您，您请讲。
哦，今天的早上一早起来就听你们这个节目，谈到那个生活成本上涨，这个电费部分。我记得谈这个话题呢，就是说实际上涉及到政治层面，因为为什么在你们节目里面我听到了，一直在听你们节目，就讲到了，因为为什么上涨，是因为战争，俄乌战争，然后世界能源供应紧张。那我们就不妨把按照这个逻辑，我们推理一下。能源，世界上能源几个国家都掌握的，大公司掌握的，都是国家资本掌握的，对吧？或者是你说也是上市公司了。那么这个问题涉及到什么问题呢？就是说有一点政治层面的问题。那么这个是通货膨胀，我在记得刚才你们提到一个43%的增长率，是不是这个意思？是不是在电费还是综合？我没有听清楚，因为我刚才在喝茶。现在
您听到的应该是零售商的批发电价、嗯、
啊，零批发电价。好，那么这个问题呢，我们先暂时搁一搁。那么生活成本上涨是什么？是随着所有的成本上，所有的消费也是。你现在看看沃尔沃斯，买一颗大白菜10块钱，对吧？这我临时去看看，哎，是这样价格的，我都不认识了。那这没关系，这个实际上就是通胀。咱们不要把什么价格上涨啊，什么能源了、啊，我们应该怎么样怎么样，都糊弄成这个价格上涨，实际上就是通货膨胀。那么通货膨胀带来以后呢，还有一个房价也在上涨，这个就是人类。现在我在以前讲过，参加你们节目讨论过这个，澳洲是什么？政治家都是谈经济啊，谈的虚无缥缈，还那土木世界，很有那个热情奔放，对吧？实际上澳洲经济本质是什么？本质就是通胀加移民经济，这是我对澳洲的理解。那么面对这些问题，那么大家就要考虑了，投资要非常凶猛了， 你不投资凶猛的话，你所有的生活成本都在上涨，
投资什么？
那么投资凶猛一点，就是你要投资
哪方面？
对，这是个人选择的议题，你的判断议题了。有好多东西可以投资的，好多人是投资什么旅游业，现在马上开放了，对吧？你到哪里去买一个房子去出屋都可以啊。你可以投资什么金融业，炒股啊，炒能源，能源上涨了这么厉害，所以现在的问题是什么？政治议题影响经济是必然的，所以俄乌战争是导致上涨，实际上就是导致经济就是通货膨胀。那么通货膨胀的比通货萎缩要好。如果大家就是说不消费的，不那个不带动经济了以后呢，就变成死水一潭，失业率也增加了。
嗯，您觉得还是应该开流是吧？
只能开流了，只能这样做。死马当活马医，不要告诉我什么经济，美国经济什么经济什么经济。
谢谢陈先生的看法。
现在这些东西啊，都是糊弄老百姓的。
好嘞，
都是为政府
的看法，
好吧？就这样。
好，谢谢您。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普通话广播为您带来的正在行动热线节目，我是刘俊杰。
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欣。
我们看到澳大利亚能源监管机构上周四提高了指导电价，家庭和小企业面临电费上涨。
那冬季又是用电的高峰期哈，那高峰季节，那大家有哪些节省能源关键能够把账单上的数字减少一点的一些经验，欢迎在我们今天正在行动热线节目当中呢进行分享。
我们的热线电话依然是1300-799-323，1300-799-323，欢迎您拨打分享经验。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刘女士，刘女士您好。喂，刘女士，您可以听到我说话吗？那可能我们这条线路有问题哈，刘女士。
喂，
是刘女士吗？
哦，不是刘，我是男的。
啊，刘先生您好，抱歉。
我是这样，我是不是和你们那个电价有关系？我是主要讲这个节约能源呐、啊。因为我住在这个政府大楼。这个政府大楼里边的那个走道里边那个照明啊。24小时开，这个浪费很大的。我以前因为我在国内也是搞能源的，所以我。住了能源大楼以后，我就曾经给他们提过意见，是不是在这个能源就是公共照明的地方啊，装一个光电控制，啊，
很好的建议，
在白天的时候就可以这个照明走道里边就可以关掉了，晚上的时候它到日光到一定的程度时候，它就会自动照明，是这样子呢，就可以节约很多能源。所以在国内我们那个节约能源很重视的，所以在这里呢，它这个公共照明的能源浪费很厉害。我搬过两个大楼，它的公共走道都是这样的，没办法，到什么地方提也没有。还有那个公共照明那个马路上那个灯啊，白天也在亮着。所以这里呢，第一点我想通过你们怎么转过去这个节约能源。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我现在我住的这个工房里边啊，原来我们那个洗澡间呢、啊、那个抽风机和那个照明灯分开来的，它现在呢是装在一起，你一开的时候那个
都开了，
风机和那个灯啊同时亮，这也是一个浪费，你就多一个开关嘛，我要开风机的时候开风机，我要开灯的时候开灯，那么你现在一开就是两个一起动，这也是浪费能源，所以我呢主要就是澳洲这个浪费能源很厉害，因为这个电是两次能源，它是要通过电或者什么天然气，然后通过锅炉，然后再通过气人机的发电机，再通过线路变压器升压再降压，再到你照明用户的用电，这个浪费是很厉害的，所以我就提这个意见，能不能通过你们转嫁这个有关政府，能够尽速把这个改掉，这个很节约很多能源。
好的，谢谢刘先生的建议和看法，谢谢您。
我就这个意见，
谢谢，
谢谢，
谢谢，谢谢。
分享节省能耗啊，
对的，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建议。那么，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来分享您对节能以及可以让这个能源账单降低的一些经验。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蔡女士，蔡女士您好。
你好，
您好，
啊，我这边的建议就是那个大家可以跟你们电力公司打个电话，然后跟他们说有别的电力公司或者是说供气的公司已经给了你们更好的折扣，然后问你们自己的电力公司有什么解决的方案，这个时候一般情况下他们都会给你更好的折扣。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如果真的不怕麻烦的话，其实可以重新的再找别的公司，新用户一般都会拿到更高的折扣，就是其实就是不停的换，不要怕麻烦。
就
永远当新客户哈，永远可以拿到最好的优惠价格。
对，是的是的。然后另外一个是那个太阳能板，我自己装了太阳能板之后，我觉得我的电费真的是省了很多。现在是冬天，所以可能账单会高一点，但夏天的时候大部分情况其实都是那个
太阳能板
能拿到，对对对，能其实还能拿到它的 credit， 就是它会还会付费给我们。
对，就是你剩余用不完的电传输给电力公司，它会给你一定的费用。
啊，对的，是的，是的。
您这还是没有买那个，您还没有买那个蓄电池的前提下是吗？
啊，没有没有没有，不要买不要买蓄电池，因为蓄电池算下来其实一点都不划算。
对，
而且因为蓄电池它，我之前看的时候它还蛮大的，所以就第一个是它空占用的空间大，第二个是它花费高，第三个就是其实它蓄下来的电并没有什么用。你如果有可能的话，你就尽量装个瓦数比较大的那个太阳能板。我之前装过5000瓦的，装了6000瓦了之后，我会去发觉6000瓦比5000瓦虽然说只多了1000瓦，但是它其实就是更加的节能。
哦，更加勤劳的话，您这个经验很重要啊，有个对比的。
啊，对，所以反正就那个把那个瓦数往高了加，就能装多少装多少，然后对，就是不停的跳公司就可以了。
我八卦一下啊，您装了有几块太阳能板？
我应该是20几块。
哦，
那蛮多的。
对，有，对对对，就我们楼上能装的全都装了。而且我是在维州，我们政府还有很多补助，所以算下来我们自己的 out of pocket 才几百块，所以是非常非常便宜的。
哇，这个很不错哈，非常谢谢蔡女士分享您的经验，谢谢您。
不客气，好。
哎呀，真的是呵呵这个经验很宝贵啊！做过对比，并且6000瓦的这个太阳能板比5000瓦的更加节能，这是用过的人才知道哈。
所以关键这个房子有时候装太阳能板它有朝向问题，有些房子它朝向不太好就不适合装。
对，
但如果装了以后，目前对，如果装下来的话，确实有些很多地方是省不少钱的。
那么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来分享一下您对这个电费上涨如何节约能源，降低这个电费账单，分享一下您的经验。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张先生，张先生，您久等了。
大家好。
哎，您好。
啊，我的意见呢，就是尽量用这个自然
光，
好像太阳啊，空气啊，太阳呢，我们就是很，就是刚才说的太阳能，还有我发现很多人呢，很多新的建筑物它没有晾衣服的地方，
没有晾衣服的地方，
总是用这个机器给它打个弄干
啊，烘干机，
这个是很不好的，尽量利用这个太阳做这个
天然的清洁的能源。
还有可以开窗口就又开，不用总是用这个空调也是不好。
好的。
还有我个人，好像我个人的，就用自己个人我这个开这个，我有这个自行车，我安了这个电动的我去买东西什么的，我就用它，我就不开车，我就用它到附近里面呢去
用电动自行车。
还有呢，我从来不用空调的，我就是冷天的时候多穿一点衣服在家里保暖，尽量可以保暖就保暖。 啊，用不用开这个空调啊，这个暖气啊，冷气啊，啊，
那肯定是要节能。
我都不用，很少用。
嗯，
就从个人做起了。
嗯，非常谢谢张先生分享您的看法。那么张先生的这个经验呢，也是，对有些人来说，尤其年轻人来说，我相信是可取的哈。这么有一个好的习惯，不开电器的话，它肯定是会节约是一部分能源的哈。
嗯，反正我有时候在家里太冷了，我站起来就蹦跶一下，就多蹦蹦锻炼一下。
嗯，那么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面对指导电价提高，您觉得你有哪些节省能源、降低能源账单的经验和我们分享呢？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苏先生，苏先生您久等了。
哎，是我吗？
哎，是您，苏先生。
好的，这个能源涨价，不知电力涨价，不知道是不是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澳洲要关闭火电站，而且现在气候变化派非常得势，可能这个速度会加速啊，这个火电站关闭，甚至我有听说，若干年后我们就不能再使用这 gas heating 了，啊，所有的煤气都不能用了，也不能用煤气来做饭做菜，也不能用煤气来冬天取暖了，煤气就是要彻底，因为它会还是会有碳排放嘛。
嗯，您是在哪儿得到这个消息的？
应该是媒体上有这样的说法啊、媒体上有这样的说法，当然我也不能100%证实了，但是是我有听说。
嗯，
所以当然我这个和气候变化的诉求是一致的嘛，他们要碳排放要降低到零嘛，那就很多人问，那怎么我们冬天怎么取暖？就是用电，那电费当然就要涨了，是而且发电也不能再用火电站发电，那就风能、太阳能的更涨得厉害了。我觉得这个确实是个民生问题啊。那么当然，其实还有更多民生问题，比如说通货膨胀，这是属于通货膨胀的一个范畴了。汽油价格现在也是居高不下，所以这些民生问题实在太多了。我希望还是气候变化派啊，放人民一马。啊，让我们先解决一些民生问题，让这个通货膨胀先可以缓一缓，不要整天谈气候变化、减碳啊！当然，气候变化，我常常说我们在澳洲东南部感觉气候是在都变冷啊，这两天冷得要命，对不对？啊，各种 gas heating 和空调各种上啊，而且还有甚至我们的总理和新总理、新外长去南太平洋，还要把气候变化问题上纲上线，倒是国家安全问题。这怎么是国家？这跟国家安全扯不到半毛子的关系。
好嘞，谢谢苏先生您的看法，谢谢您。
谈一下，我呼吁一下大家呢，冬天开空调不要超过20度，夏天如果开冷空调呢，不要低于26度，这才是节约能源的方法啊。谢谢。
好嘞，谢谢苏先生，谢谢您的看法。接下来我们接听下面一位听众，这位是邓先生，邓先生您久等了。
哎，早上好。
哎，早上好。
早上好。
澳洲呢，它是在就是说是今后的6年之内要关闭4个那个发电厂，因为什么呢？第一个发电厂赚不了钱，第二个是就是说政府呢它收那个，就是说不是现在有碳税嘛？碳税呢，因为他们有污染，就加到他们上面去，成本就很高。所以说呢，就是说是就是说现在气候变化了以后呢，就产生了很多新的行业，就收税的行业了哈。收税了以后呢，那么就整个我们的电价呢哈用。褐煤啊这些发电，那么电价就涨起来了，这是一个哈。第二个新能源呢哈，政府呢就在推了很长时间，这是我的看法哈，就说是到很多特殊时间呢，那个新能源不工作。
嗯，
比方说吧，就是我们现在冬天了，那么就没电了，没电它是不可靠的，这是我们真正需要的一些持续的发展呢是核能，但政府呢，就老百姓现在说电价涨了，他又不能让政府去建核能。
嗯，
哎，就那么就产生了一个，就是说这边是涨了，那边又说不能建，所以说，那么新的电厂呢，它如果用褐煤呢，它也是要亏本的，做不了。为什么？就说政府要收几个税。那么从个人呢哈，我自己吧哈，我有那太阳能极板。
嗯。
太阳能基本呢，他们都说装电池不好。那么装电池吧，我呢说试一下吧哈，我就把电池装上了。装上以后呢，是白天发的电，我不卖给政府，因为现在政府的收的那卖的费用很低的。
哦。
那么我就储起来，晚上呢我就用那个电池里边的电，因为我计算了晚上我大概要用8度电。
嗯。
那么我就装了8度的电池，然后呢这8度电池呢就基本上我就白天发的电，就是说现在吧哈，基本上都够储存我的电，晚上我就够了。到夏天呢就有多的就卖给政府，
哇，那您这个
就说是
您核算下来是买这个电池划算吗？
嗯，你要
几年大概收回成本呢？
嗯，大概五年就能
啊，差不多，大家都是基本上说是五年这个数字。嗯，
对，那锂电池呢哈是需要五年时间，但是如果你聪明一点，你用那个就说是铅酸电池或者他们叫那个胶体电池，大概两年就回来了。
哦，
我是做能源的，这是一个哈。第二个呢，就说这里不太重视那个就说热能。那么热能呢，它是就说太阳的热水哈，它不是用光。它是用辐射，
嗯，
它的原理是用辐射，
嗯，
那么辐射呢，就任何只要有光了以后，它就有那个光伏，它就可以烧热水。那么热水呢，你可以用热水去，加上风机，那么你就可以取暖了。
嗯、
很多、很多的办法可以做到让你的能源降低。那么最重要的呢，哈，我觉得吧，现在的人呢都想造大房子，我很多朋友很大的房子，
嗯、
然后里边穿着就说要啊。要把它搞热呢哈、
嗯，那就需要的能源多。
哎，那么就需要很多，所以说他就也舍不得用，舍不得用呢。那么就到那儿去了就穿棉袄，哎呦，所以我就不太乐意到我朋友那些大房子的朋友那儿去。
啊，确实也是、啊。
因为你就想，就是如果你小一点的房子哈，你很容易就用什么能源都很容易，
容易聚拢吧，这种热量聚在一起。
对对对，好的，非常谢谢邓先生的分享经验，谢谢您。
嗯，
谢谢您，祝您顺利。接下来我们今天下面一位，这位是梁先生，梁先生您好，久等了。
哎，你好，早上好啊。
哎，你
哎，听到吗？
听得到，您先讲。
啊，我个人觉得呢，因为我们都是平民百姓。要谈什么其他的什么什么什么，那个都比较难的，是不是、啊？那我就觉得只能是从我们自己身上能找办法。那么我个人认为有两个办法可以考虑一下。
嗯。
因为我觉得可能很多人都忽视了一个问题，就是说，平时很多不用电的不用的话，就可以把它直接把电源关掉。你不要，比如说像电视机啊。微波炉啊，那些你平时不用，但是很多人都插着电，通着电。
嗯。
那么，但是它都是耗电的，因为呢，每个月大概每两个月还是一个季度，我的电力公司就会有一份报告给我。
嗯。
那么他就列那个报告就列了很多，就是说你那段时间里面，煮饭用了多少电，空调用了多少电，冷气用了多少电，然后那个平时的那个耗电，那个不用那个电的用了多少？那么我就觉得每一次他就是说，最多的28%的就是那个就是平时不用的，因为你觉得
28%
对，我煮饭了、电灯啊才11%。
由于时间关系，您说一下您的第二个建议好吗？
啊，第二个就是说，比如说有一些电力公司呢，他就是说有一个时间段，那比如说早上7点以前。跟早上7点到下午2点，然后2点到8点，然后8点以后那这个电费要差2倍到3倍
哦，错峰用。
如果对，如果你掌握那个时间段来选择用电的话，那就一年下来就可以省掉很多那个。
好嘞，非常谢谢梁先生，谢谢您。那么听众朋友，非常感谢您在今天早上正在行动节目中表达您的一些分享您的一些经验哈。以上就是今天两个小时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刘俊杰，
我是谢欣。
今天节目中的听友个人言论不代表 SBS 立场，明天同一时间仍然与您准时相约。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